嗯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好不好给我开示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就修行当中有没有偏差？感恩师傅。
偏差嘛，就是修行当中偏差，不要太着急，太着急渡不了人的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
你去记住，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，什么事情总在着急的话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，听不懂啊？
哦哦，好。
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人家，最后被人家就骗了嘛，这都不懂啊？
哦，
谈恋爱也是这样，救人也是这样，慢慢悠悠的救。台长十几年了，就在广播里慢慢讲，慢慢讲，才能讲到几百万人呢。否则的话，像你这么呱呱呱，恨不得马上人家明天就开悟，那你说有可能不啦？
哦，明白明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今天好开心，感恩师傅。
傻姑娘，太快了。动作慢一点，自己心脏也会好一点，明白了吗？
啊、哦，听懂，明白明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弟子一定牢记师傅的教诲、
啊，
感恩师傅，哎。
上一次师傅说到，脑袋一般呆一点的人比较上去，那我想请教师傅一下，为什么脑筋比较灵活的人不容易上去？是因为他经常动脑筋，消耗了太多的精气神，消耗能量功德，还是说脑筋动得太多，最后容易修偏？
是这样的，因为在人间你动的脑筋越多，实际上你是动的人间的小聪明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在天上，那菩萨的智慧多大，那菩萨当然可以动脑筋了，菩萨动出来的脑筋都是正脑筋，是正能量啊。那你有些人不学佛，你脑筋很活，你说说看他动出来的负能量，那他能上天吗？台长这句话并不是指啊，对一些在人间已经在修心有开悟的人说的。有些开悟的人，他当然动了脑筋多，他妙法度众，那当然他能回到天上咯。我是指有些人没有学佛，拼命的在动小脑筋，拼命的觉得自己很有人间智慧的人，这些人他当然上不去了。那你还不如一心学佛呢。啊，我们的孔老夫子讲，两耳不问窗外事啊，一心只读圣贤书啊。那你，我问你，你读大学的时候，你是经常这个书看看，那个书看看，这个事情做做，那个事情做做啊，这个什么都要学，还是一个专门专一的学生能够毕业啊？那个什么叫专家呀？专家就是因为人家对一门精进之后，人家才成为专家的。不是说什么都杂牌，什么都学，学到最后没有一门毕业得了的。我举这个例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嗯。
好吧。嗯。明白吗？
好。好的，师傅，今天就问这么多问题。
好，
感恩师傅。
对外环境的影响。
健康。
对外环境的影响，要用内环境来制止它。就举个简单例子，外面不干净，你的心里要干净。人家在骂人，说下流故事，你在边上要没有反应，你要像没有听到一样。外面的空气污染，外面的那个树木被人家砍伐，或者那个汽车很多，你的心要静下来，你不容易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。你明白了吗？道理是一样的，万法唯心造啊，这还不懂吗？我可以给你做个比方，十个人站在马路边上，你说身体不好的人容易马上昏过去，还是身体好的人容易马上昏过去啊？那么身体好的人是不是因为他的素质好啊？对不对啊？
嗯。
好了。
对，师傅。
啊，还是有个本身自能量啊消耗体现的问题，明白了吗？嗯。
明白了。
什么事情容易漏功德呢？
最容易漏功德的话，实际上就是做了好事之后又做坏事，就是漏功德了。
嗯，
你比方说刚刚帮了人家，马上又骂人家，那功德全没有了呀。
嗯，
刚刚渡人渡完了之后，人家要跟你学了，你又骂人家啊，你怎么这么笨呢、啊、你怎么学不会啊？好了，人家又不学了，这功德全无，全漏光。啊，
是的，
你守了半天的戒，从来不偷盗，偶然的一天看见人家的东西好喜欢，拿过来了，我问你，你这个戒不是白守了吗？
嗯，
哪有一个人是因为从小犯罪犯到底才抓进去的？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他才抓进去的， 从小到大我们都没做坏事啊，最后是变成小偷了，只要有一次抓到了不就进去了吗？
是的
啊，是这个概念的、啊、
师傅，我哪些地方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你多批评我，
记住千万要当心、啊、钱财方面一定要当心、
嗯、
我可以告诉你、
嗯、
钱这个东西属阴的啊，过去说、
嗯、
你去看看现在是多少人都是出事都出在这个钱上面，你自己都看得到现在这个形势的，所以钱方面少接触，明白了吗？
好的，
啊，
我
们要出事的，我而且我讲过的，
嗯，
2015年，
嗯，
啊，这个是收啊收很多的那个出事的钱财的问题，你看很多贪官现在不都在收啊，啊，
对，
全世界都在搞这个东西。所以你要特别当心，就是说尤其是跟灵界的人当打做事情交朋友特别当心，一不当心好了，你被他旋进去的话，你以后就神经兮兮了，而且你根本失控，不能控制自己。你现在看看你很正常，等到你跟他们一接触之后，你就像喝醉酒一样，你整天混混叨叨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
啊，你就闯祸了。好了，嗯
嗯，我向师父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的跟，就是按照师父照着这个去做，
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财把自己命都害掉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记住了，
嗯、
所有的人，我不是跟你讲一个，所有的人都要注意。你知道那些人现在出事的人，他们多后悔啊！啊啊，这骑卡车的，这一个什么一个小县长收出2亿多现金在家里，他多后悔，他用不掉的，你弄这么多干嘛？那对不对啊？
是的。
啊，好了，全出事了。
嗯。
啊。
对。
好了。嗯。
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，也感恩伟大的佛陀给我们带来佛法，
嗯、对，
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带来清净法门，
嗯，
感恩师父领我们走上了回家的路，
嗯，
我们一定会好好的修，
好好的修吧，
师父说很
嗯。
嗯，我们一定会好好修的，师父，你多多保重。
好，把今天的录音
好
好听一听，前面他们问的都很好的，嗯，好了。
好的，我一定会听的，师父，我们怎么都会听的。
再见。
哎，好，谢谢师父，再见，谢谢。
哎，师傅你好。
你好。
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、
嗯。
师傅，弟子给你顶礼磕头了。
啊，你好。嗯。嗯。
师傅，祝你身体好，新年快乐。
谢谢你。嗯。
师傅、
啊，
有几个问题请教，请教。
啊。
意思说，你说过让我们上庙去上香，他们把这香不是上来都直接弄到那个香炉来去吗？对菩萨不恭敬啊。
嗯、
就是这个庙了，现在都是这样。你说我们去上香，怎么？
我首先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说过庙里这么做对菩萨不恭敬，听得懂吗？
啊！
你要记住，庙里有庙里的做法，我们不干预。你去上香，有一句话，中国有一句话叫“到了庙里随和尚”，听不懂
啊？
人家爱怎么做是怎么做，人家庙里有庙里的规矩。你在你家里。就像你在家里烧香一样，人家也不能来干涉你，明白了吗？
啊，我们在家里就自己那上就行了，是吧？
哎，就可以了吗？
啊，
同修在刚开始学佛修行时，可能自身的改变还不大，家人不太相信不信佛嘛。当他说要去参加法会的时候，惹得家人不满造口业。请问，如果以善意的谎言来告知，就是说要去旅行或者去参加朋友的生日 party， 让对方减少造口业的机会，请问这个？善意的谎言是否如法？
善意的谎言必须跟菩萨先沟通，要讲给菩萨听，而且自己要对得起良心，那才能够啊免去他谎话的职责、
啊。
否则的话，你就算心里想着这善意的谎言，你照样有罪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天然刚接触佛法的时候，会特别执着于经文的含义，会特别想读各种书籍来学习佛法的理论，请师父针对这种情况给我们开示一下吧。
很简单，你说他有欲望，那很正常，谁都会有欲望。至于他愿意怎么做，啊，这个我们也是成全他。啊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
嗯啊，就是他就是学各种书籍，就是这种学习佛法的理论，看各种书籍，就是这样。
嗯， 可以的。
啊，可以啊。
他可以看看，但是有些人看了之后不生智慧，反生烦恼，那么这个书叫他停掉。
嗯，好的好的。
嗯，一个师兄做师父节目录音间接法布施，几天度到了比较多的新人，也度到了修的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老同修，他们的问题比较多，可不可以建一个问答群，让这些同修把不懂的问题或遇到的问题提出到群里，让其他老同修帮助分析原因，合理调整功课，正确运用三大法宝，这样做合理如理如法吗？
首先老同修什么概念，这个老同修自己修的怎么样，这个老同修有没有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看，这个老同修不要倚老卖老，这老同修如果不如理不如法，自己帮人家背不说，还有业障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要找师父啊？为什么多看呢？找什么老同修啊？很简单，师父书上都有，叫他好好看，一定会看出他门道出来的。自己修，自己觉得老同修，你帮人家讲的不如理不如法，你就帮人家背业，你讲的不如理不如法，护法神就惩罚你，就这么简单。
嗯嗯，
明白吗？
那么我们一般帮助同修回答问题的时候，都是搜在官网上搜师父曾经开示的案例，
对，
然后把那些案例发到群里边，让他们自己去参考。
对了，这个是最好的方法，这个是保大祥的、
嗯嗯、
吉祥，
嗯，
保证你啊不会大错啊、
嗯，
而且非常吉祥。啊，就这么简单、
嗯、
啊！
那就说最好不要用自己的语言去说，最好是搜师父的开示。
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，如果你收到开示之后、
嗯、
用你的语言来解释没问题，问题你不能用自己的语言乱说、
嗯、
师父没讲过的东西乱说、
嗯、
你就叫自说自话、
啊、
明白了吗？
嗯嗯嗯嗯，没有，我们都是那个在群里边就是发师父的那个录音，
对、
嗯、然后是那个白话佛法录音、
啊、
然后就是发台长的一些案例什么的，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听去看，
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背业，你如果你自己搞一套的话、
嗯、
你一定会替他背业的。
嗯，没有，我们都很小心谨慎的，都在按照师父的开示在做，
如履薄冰，我告诉你，连师父也是、
嗯、
我帮弟子开示我都要备课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，师父心。